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那今天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受苦的益处。受苦的益处，我们讲到受苦的时候，我们喜欢病痛吗？我们喜欢遇到一些意外的东西吗？我们喜欢失业吗？我们喜欢碰到家庭的问题吗？我相信一般上的人都不喜欢受苦的。正如我们有一句话说，良药苦口啊。是的，如果你要那个药来医好你的病啊，那个药呢是很苦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疾病。照样神呢要我们受痛苦，哎，要我们经历痛苦，经历这个苦难是有它的益处的。神要建立我们，神要让我们成长，就好像在耶利米书29:11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是的，神对我们的这个要是怀着这个意念呢，是一种平安的意念，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生命中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以一个积极的这个态度来看待，因为这是神所允许的，好帮助你跟我能够在灵命上成长。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底受苦有什么益处，吃药有什么益处，吃苦的药有什么益处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会从几方面来看。所以第一点，受苦的这益处是什么呢？第一，是生命能够得以提升啊，生命能够得以提升。你看在这个耶伯记23:10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那这个耶伯他这样的讲，他说他好像一个蛮有这个杂质的这个金啊，金本身有时候呢有很多杂质不纯的，必须要经过提炼啊，提炼之后呢，那金呢就变得很纯啊。这个也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啊，比如说我们缺少耐心，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怜悯的心等等，我们需要神透过苦难，透过受苦来把这些东西除掉。就好像他在这个耶伯的身上，他们透过这个苦难来让他看到说，他所信的那位神是那么样的可靠的。所以虽然当时他受得很痛苦，他失去一切的财产，他失去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他的女儿，那么他整身都生着这些毒疮，痛苦的不得了，而且他的太太也在旁边呢，讥诮他，骂他，然后他的朋友在旁边也没有怎么样的能够安慰他，只不过来批评他说，你因为是你犯罪，所以你受这些苦。我们知道耶伯受这苦呢，是因着神容许撒旦去把一些祸呢降在他身上，让他看他的心对神的，他对神的心有多么样的这个坚强。然后发现到最后，他的心呢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坚强，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是他整个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之后，他被熬炼之后，他被提炼之后，他真的像一个金晶，在神面前显得好宝贵。也就如这个大卫也是一样，他本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孩子， 但是呢，他却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塑造。他作为一个牧羊的这个牧羊童啊，他愿意按照神所给他的智慧，所给他的这个能力，去好好的照管他的羊。因此，当有这个野兽啊，有这个狮子啊，有这个熊来的时候，他就尽量的去把它赶走。啊，如果他这个熊这动物呢，把这个羔羊给衔住了呢，他就尽量把它抓，把它从抢过来。如果这些野兽要攻他的话，他甚至很勇敢的去面对，甚至把他们打死掉。这个就是大卫他的生命的这个被塑造啊，被提升，然后到一个地步啊，有一次就来到这个这个战场上面，每一个人都怕那个哥利亚，那个很高的那个哥利亚，就九尺高的那位哥利亚，大家都怕掉他啊，好凶猛啊，好像像巨人那样。每一个人看到出阵的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逃离这个战场，实在是羞耻，实在是感到很难受。但是因着他被神所塑造，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勇敢的去到面对这个敌人，因为之前他已经去训练了，神就把他生命慢慢提升，以致他能够面对真正的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敌人。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些狮子，其实熊都是很凶猛的这个野兽来啊，能够胜过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更大的这些挑战，就是面对一个大的这个战士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拿着这个枪啊，穿着这个铠甲，但是呢，大卫呢只不过拿着这个摔子还有石头，就这样子用一块石子。摔在这个哥利亚，直接撞到他射进他的这个额前，他就整个倒下来。这是大家所听过的这个故事啊，这是告诉我们，神呢是要我们慢慢的被建立，生命一定要被提升。怎么提升呢？是透过苦难的。这个大卫在这个旷野里面放羊，不是那么简单的，他需要经过这个什么日头的日晒雨淋，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又寒冷的这个气候啊，而且他在那地方没有说舒服的地方，他可能要躺在这个沙地上，可能躺在石头上，而就这样子在那边睡了。所以呢，人要成长，生命要被提升了，不是在安乐椅里面的，在那边摇来摇去，不是在海边里面的，是要经过苦难的，很多苦难，那才能够被提升的。你要你的生命被提升吗？你要乐意的接受苦难，苦难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就好像那个越苦的药，通常呢都对我们的病呢很有效的。所以我们华人就有一句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啊，空乏其身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如果神呢要把一个重任呢给一个人的话，他一定要先苦其心志啊，就让他的这个心呢感到很难受很苦的，那劳其筋骨，就让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呢很劳累，然后饿其体肤呢，就让他感到饿哦，不是每天都饱的，每天都丰衣足食，不是的，他经历这个饥饿的那种的感受，然后还能够慢慢的学习成长，然后空乏其身，就让他身边呢缺乏东西，然后他就会珍惜，他就会想办法怎么样的去适应，怎么样寻求的求生啊，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安乐椅，神要我们经过各样的苦难，而这个是必然的，是为什么？让你的生命 能够成长了，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你知道这个贝多芬啊，贝多芬他的遭遇呢是很凄惨的。他在他人生里面有两次他的这个爱情呢几乎要成功了，但是呢到最后呢都告失败，两次他感到很心痛。然后在他当年老的时候，他的这个听觉啊完完全全的失去了。那作为一个音乐家，如果他失去了他的这个听觉啊，那是一个最痛苦最大的一个什么损失。但是从这个历史里面看见了这个这个音乐家贝多芬，他不因此而什么而放弃啊，他却继续的能够努力，到最后他马这个耳聋的时候，他还能够创作了那个第九交响乐，就是刚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就是他其中一部分了。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一个这么难受，一个人看来是很凄凉，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境况里面，他心中还有那一种喜乐，还有那一种的心情，还对这个人生这么样的这个乐观呢？是的，这都是他生命上的提升，他不被那些世上的这些东西呢所影响，乃是继续的能够靠神战胜。就好像大卫他被这个这个扫罗王追赶的时候，他做了一些诗歌，他还是赞美神。他知道他被追赶好像狗啊，好像这个这些畜类啊追赶着他，但是他心中呢还是有仰望神的心。他的心不单单是看这个周围罢了，他的真正的这个视力乃是朝向神。这是一种属灵生命上的提升。你要生命的提升吗？你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苦难。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五章第三到第四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看在圣经里面讲的患难啊，是欢欢喜喜的，不像一般人说哎呦患难不要，对患难最好是不要提它踹呀，我们英文是 touch 不要有患难，最好是我们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圣经却不是，你有患难你要欢欢喜喜呀。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当你痛了一次，你就知道怎么样学习忍耐了，对不对？然后忍耐又生老练啊，老练就是有经验的，你知道了痛了之后呢，过了一阵子事情就会过去。那老练又什么？又生盼望。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我们会过去，过去之后呢有更美好的。不像那些如果你没有盼望，你没有这个圣经这个观念，这个生命观的话，你会觉得受痛苦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很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我要受痛苦？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受痛苦乃是为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什么被提升，你越来越被塑造，就好像你那个雕刻一样，你雕刻你雕琢一样东西，你慢慢把那粗糙的那些部分呢给它除掉，然后这个塑像呢就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那主在你我的身上就是要做成这个工作。那雕琢那个时候那过程呢是痛的，但是呢结果呢是美好的。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感谢神。当我们面对苦难，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素质呢会被提升的。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神，你乃是能够克服，你乃是能够继续的有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第二点，受苦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能够经历神的这个带领。你看在创世纪第 五十章二十七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这个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是的，这个约瑟他在人生中呢经历了许许多多所谓的这个忐忑不平的这个道路。他先被弟兄卖了，那后来呢被卖进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家里面，后来被他的祖母诬赖，然后就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在关进监牢里面，他本来叫其他的人呢，那些跟他同一起被关进的人能够纪念他哦，但是那些人呢把他给忘记，所以还在里面呢在苦苦的等待，等待他被所谓的从这个监牢里面提出来的那一种的机会，他等了很久。那其实呢，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们可能说，哎呀，神真的是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不需要的，这些这么痛苦的这种经历，为什么让我进入监狱里面，为什么让我在里头受这么多痛苦，为什么我的弟兄要把我卖掉。但是呢后来呢，当他靠主，他就知道说，神的带领总是美好的，神的引领呢总是完美的，所以呢他就让神带领。虽然被弟兄卖，他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知道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即使他被他的祖母所诬告，他也心中一定是很难受的，为什么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反而被那个要引诱我的那个祖母来诬告我，让我被判入这个监牢里面了。他觉得是很冤枉啊。但是他知道说，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这个美好的旨意的。然后呢他去等，后来呢进了监牢里面。后来果然透过这个法老的其中一个官员跟他，因为讲起他会解梦啊，哦，他就法老做了梦啊，就要这个他的官员呢把这个但以理呢把他介绍给他，让他出来替他解这个法老的梦。当他能够很好的解说这个法老的这个梦的时候，神就把他升起，本来是个这个阶下囚啊，现在呢他把他升为在这个国中呢，在这个法老以下另外低层的一个统治者来的，一个领袖来的。这神是何等的奇妙。后来他才知道说，哦，神这样的带领是要他照顾他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弟兄，因为有一天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亲戚他们会遇到饥荒，他们会下来向他们讨这个粮食啊。神的作为是多么美好的。是的，当你经历这些苦难，当你经历生命的苦难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经历，但是当你经历之后呢，你回首一看，你发现神的这个带领是多么奇妙的，你真的是要感谢神，你真是拍案叫绝说，神啊，你的作为是超乎我能想象的。那就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呢讲到说，有一个王啊，他有一个仆人啊，他仆人呢他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呢都说不要灰心，神啊的计划总是美好的，是没有错的，神不会犯错误的。那有一天呢，当这个国王跟他的仆人呢去所谓的打猎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只野兽呢这个来攻击这个国王啊，那国王呢吓了一下，那么这个国王呢他的这个手呢手指呢就被这个动物呢给咬了之后，他 的这个仆人呢，之后呢就能够把这个野兽呢给杀了。这个王呢就很生气，那么而且完全没有感恩的心。他说，如果神是好的，为什么他让我被攻击，那么呢又失去了一只手指啊？但是那个仆人怎么讲呢？仆人说，即使是这些东西，我相信呢，我能告诉你，神是美好的，神的计划呢总是完美的，他永远是不会错的。哦，当他听到这个仆人这样讲的话，他很生气。我的这个手指被野兽咬断了，你还讲神的计划是美好的，他就生气，他就命令人把他的这个仆人呢下在监牢里面。哦，下在监牢里。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就感谢神说，神啊，你的计划总是美好的。这个仆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后来啊，这个王又自己独自当然是跟其他的人去这个打猎。那打猎的时候呢，他遇到这些赤人族，这赤人族呢就把他抓起来。那抓起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王呢预备把他献祭啊。那知道这些赤人族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很注重他们的祭物啊。那不然这才发现到这个王啊，他的每一个部分都完整，除了他的手，他这个手指呢断了。然后如果有瞎吃的这些鸡，他们就不能够把它献上。所以呢，他们就说好这样子哦，让你走。哦，这个王呢就很高兴，他就回到这个他的国里面。那么他就跟他的朋友说，神竟然对我这么好，让我让我因着我失去这手而没有被杀。那我倒要问你啊，你到底你被我关起来有什么神有什么好处呢？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美好的旨意？他就回答说，我因着我被关了，我就不会被那些赤人族呢献为祭物。不然的话，如果我跟你去打猎的话，我们两个人抓其中一个，就是我全身都完整了，我就会被献为什么祭物。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仆人，他就看见了神的带领总是美好的，总是美好的。然后你无论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无论是在痛苦，无论在欢乐当中，你都知道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你不用担心。当你回首一看的时候，你知道说是神的美意，神让你那时候呢陷在那个低谷那边有他的意思。神把你放在某一个地方，不是你所要去的地方，也有他美好的旨意。你只要接受，你只要经历他的带领，他的带领呢是最完美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受苦的这个益处什么？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啊！好，让我们更加认识神。这个耶伯啊，他怎么讲呢？在耶伯42:5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这就是耶伯的这个他的整个灵性的这个提升。以前他只不过是听见罢了，现在亲眼看见。那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渐进的，渐进式的，一步一步的。刚刚开始你对神的这个观念，你对神的这个了解是在某一个层次吧。但是经过一些时间的过去，当你经历神的这个带领，经历神的这个引领的时候，你就慢慢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就好像我们作为夫妻的啊，可能开始在做朋友，在做男女朋友的时候，你以为你对对方很认识， 其实不是。当你以为你很对他很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你结婚之后，你发现哎，还有很多东西呢，你需要去认识的，你需要去了解，那么你才慢慢你才对他更加深一层的这个认识。那照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开始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对神的这个认识就到这个层次，之后呢，你就慢慢慢慢，你发现哎，神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那你就对神越来越有认识。那虽然神让你经历这个痛苦，你发现哎，这个痛苦是对我有益的啊！我每次我都希望说自己能够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一个没有困难的一个环境，没有难题的一个环境里面过活。但是神没有准许我们这样子的过活，他给我们不同的这些经历，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一种经历，你就开始你会埋怨。但是后来你慢慢你接受了，你就靠主胜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神实在是奇妙，让我经历，以致我今天我能够面对一些问题。是的，比如说我刚刚开始出来教书的时候，那有一些所谓的行政的一些问题呀，不是我能够处理的。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会手忙脚乱啊，手忙脚乱，怎么备课，怎么跟学生们一起的这个所谓的互动啊，是一种学问，不但是学问，也是一种经验来的。但是神呢，就透过一些不同的东西呢，让我慢慢学习啊，让我能够比较有组织，那才能够面对，才能够更加扎实的来所谓的教学。我们看一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看他的这个灵敏的这个不同，看他对神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呢？这首歌呢叫做《金要主自己》呀，《金要主自己》。对，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是主。是的，以前你跟我都说，我希望主祝福我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当你经历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祝福。祝福即使更多的话，也不如那位赐福的主啊。就好像我们讲，你给我多少鱼都好，但最重要还是你要自己有那位会钓鱼的，对不对？你鱼你吃了一两条你就没有了，但是如果真的你有一个渔夫在你身边了，你要吃之不尽，对不对？啊，他是抓给你啊，当然你自己会抓也更好了啊。那钱所凭是感觉，金靠主言语。以前我要感觉自己好不好啊？你感觉到主我心里好的时候，就觉得主很靠近；那心里的这个情绪低潮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很远。但是圣经告诉我，不是的，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主都与你跟我同在。靠主的话语，钱所要的是恩赐。金要的是赐恩主，是的，我们最要那位主。你抓住主，你就有一切。钱我寻求意志，金要主自己啊，是的。我们讲说，很多人讲说，如果主耶稣医治我，我就相信他。那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态度，以致他们失去了这位宝贵的这个主。那主要不要医治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主权。如果你祷告主，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我，这表示说你是那位老板啊，你是那位掌控者，神是在你被你掌控着之下，这样子的神你要敬拜，你绝对不会敬拜这样子的神，因为他在你的下面。我们所敬拜的是为什么？高高在上的神，他要做什么，我们由得他。如果你对神认识到一个地步，即使他不医治你的病了，你也感谢神，你也会相信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神，他本身就是那位创造者。他有要不要按照他的意思来医治我，那是他自己的这个是主权，不在于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看 前用己力苦事，今完全信靠。是的，我们常常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能够做，但是我们没有靠着自己主的力量。前要一半救恩，今要全得救。是的，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得救，在主里面享受那个得救的种福气，一次得救，永远的得救，有那种的得救的救恩的这个稳妥啊。那前用手拉主啊，今主手牵我啊。是的，他对主的这个人是不同的。以前你要按着主，哇，主你跟着我，你跟着我。现在不是，你要主牵着你，这样才是对的。前常漂流无定，今锚已抛脱。以前呢，你不懂要走，要往哪个方向走。但今天呢，你把你的信心完全的置于主的里面，置于主的这个磐石上面，那你就不会漂流了。你看还有一个，这边讲到，前我忙于计划，今专心祈求；前我非常挂虑，今有主眷佑。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一生挂虑，哇，挂这个挂虑这个挂虑那个，但是呢，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叫凡事就都祷告祈求，感谢将一切的所要告诉神。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你的经历。且我随己意所行，今听主训矣；且我不住其无问，经常赞美主。是的，你的生命不同了，你在赞美，你不再在这求问，你在埋怨。钱是自己做工，今靠主工作啊！我们要靠主。这个宋上节讲，如果圣灵，我们靠自己工作是等于浪费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有圣灵1/100的这个能力感，这工作，这事情呢就很容易解决了。所以我们靠圣灵的工作，靠主的这个能力。前我欲利用主，今让主用我。是的，以前我们要使用主，利用主来得到名义，利用主来得到益处。今天呢，我要让主人使用。是的，好像那个驴驹，那个小小的驴驹，让主骑上，把主带去那个圣城里面。前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主；前为自己劳碌，今为主活。是的，而人生观不同，你对主的认识不同了。你以前你为着自己，今天呢，你是为什么？一定要为主而活了。你不为主而活，你就不知道你所信的那位主是谁。前我盼望属主，今知主属我。哇，你看，以前我盼望我属于主，这主已经在我们心中了。主是属于我的，主是属于我的，不属于别人。我们感谢主。前我灯将熄灭，今照耀辉煌。是的，信主的人，那个灯越来越光亮，越来越辉煌。啊，前我等待死亡，今后主再来。是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来了一个地步，哎呀，我已经来到60-70岁了，我已经身体已经很衰落了，我已经等要等那一天要来了啊，这是错了。圣经教导我们什么？要等候有主的再来，有主的盼望，内心一天心是一天啊，你看不同的呢，完全不同。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主幔内，一切的盼望都在主里面。然后他的副歌怎么讲呢？他副歌说，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这边告诉我们，是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一切。抓住主耶稣基督，你就有一切了。你失去主耶稣基督，你失去一切。你要抓住那位真正的这个主，你就得到生命的这个意义。好，这是我所要讲的，为主受苦，让你能够更认识主。这个作者他能够写出这首诗歌，我告诉你，这些歌词是他生命里面慢慢经历，慢慢被这些苦难 所塑造的，以致他能够写出的感人的这个这些诗句，是跟我们一般上的人的思想不同的。这个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想这样抓住主，认识只有主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最第四个，受苦的益处什么呢？是能够安慰别人，能够安慰别人。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五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一个没有牙痛过的人你不能了解有牙痛的人是多么痛的，是不是？如果你还年轻，你还从来没有蛀牙的，那种痛到你晚上睡都睡不了。那些没有进过医院的，没有生病进过医院的，你不了解进医院是多么样难受的。进医院有许多的程序，要你等很久，要打针，要吃药。不要以为进这个医院里面是在那边住这个别墅你千万别不要这样子想，有很多那种你料想不到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好好的睡觉，过几个一两个小时，有人来量你的这个血压又要给你药吃整天被吵醒了。而且呢，你吃了很多的这个药你身体呢会有那个这种副作用。你进去之前呢，其实你还相当壮，有时候你出来之后呢，你反而体质呢更加的这个衰弱的所以呢，你经历之后呢，如果有人进入医院，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明白你的情形是怎么样的。”那么你知道怎么样的安慰他不要跟他说：“进医院很好进医院呢是住别墅在那边好好的所谓的住享受那边的食物不一定的。”当然如果有些人能够在那边好好的休息也是不错的。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经历一些患难，我们才能够安慰那些受同样患难的人。我们一定要经过的，不然的话你很难去告诉别人。好像我们男人，我们没有生过孩子，你告诉我生孩子是多么痛吗？我们只能够说是的很痛，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能够真正的领会，我们无法领会的。我跟你说点头是的很痛，是很痛，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所以呢，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经历，是要你能够去安慰，去能够跟人家联系那些跟你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讲说感同身受跟他在身体上一样的跟他受苦一样。这边当我们受很多苦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所以你多受苦的时候呢，你别说到一个苦的时候呢我就苦死了，不会的。圣经讲你越多受基督的苦你就靠基督多的安慰，神就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得到很多的安慰。上次我讲的有一个这个宣教师，他带着他妻子那么就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次人族的一个岛上去那边住那些随时随地呢都被那些次人族的所谓的抓去然后吃掉了。那在那边因为水土不服这个太太呢又怀孕，那生了孩子不久呢那孩子呢就去世。那再过了不久他的太太也这样子去世，不是在 General Hospital， 不是在这个中央医院去世是在一个没有人的这个岛屿，没有认识的人，只有那些野兽，只有那些次人族的地方，你是一个地不熟的这个地方，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什么妻子， 他心中多么难过，他把他们埋住了。然后他说他每天都去那个坟墓那边在哭到他死去活来。他告诉我们，后来告诉我们，若不是基督的恩典，若不是主耶稣的这个恩典安慰他的话，他早就整个人疯掉了。是吧，你在这个岛屿里没有人可以投诉，只有神爱啊。所以这句话就让他能够体会基督，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的，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我们要学习去安慰别人啊，安慰别人。那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 Little Annie。 那 Little Annie 呢，他在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在这个发展方面呢，在这个心智方面呢有这个障碍啊，他在情绪方面呢也受到干扰，所以呢他小的时候呢就被送去这个所谓的精神病院里面。那里的护士啊，那里的院长把这个小女孩啊，把她看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小女孩，就把她关到这个神经病院的这个地下室里面，让她自己独自在那里过活。但是呢有一个一个很近前一个漂亮的一个救徒妇女啊，她就有这样子的爱心。他说每一个神的这个创造者创造物啊，就是人啊，都需要爱，都需要人关心。所以呢他看到这个 Little Annie 在那边呢，他就想办法呢去所谓的接近他哦，你看跟他谈话，然后希望能够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但是呢他去那边，他跟他读那个书，他跟他读书要跟他有沟通，但是呢他好像对牛弹琴，好像对一个墙壁讲话，那个女的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小的女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他没有气馁，他还是继续的不单单读一些东西给他听，那么他也带一些食物给他放在他面前，那么呢也为他祷告。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反应，说放的这个东西呢食物呢仍旧原封不动。他读的这个声音呢，读的这个书呢，就好像去了没有返回的，这个没有回应的，他祷告好像声音没有听。但是呢有一天他发现到他放了一块饼干了不见掉了，原来呢那个 Little Annie 呢他拿去吃了。哇，他就说好，至少有一点反应，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他就继续地跟他念给他念一些读一些故事给他听，然后继续地跟他接触，然后跟他给他更多的这个食物，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慢慢跟他有一些互动的这个的时间了。然后到一个地步啊，他跟医院说好，你可以让这个小女孩让她继续过正常的这个生活。过了两年了，这个小女孩呢她已经几乎已经恢复原来的这个人啊，可以像一个普通的一个人，那么她可以出院了。但是呢你知道他怎么讲的？他说我不要出院，我要去安慰那些在这个神经病院里面的这些人啊，他们有问题，我要像那个基督徒那样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过了50年之后，半个世纪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又聋又瞎的一个女人叫做 Helen Keller， Helen Keller， 海伦凯勒，你听过吗？海伦凯勒，她虽然是盲，她虽然是耳聋， 他这个这个他眼睛小，他聋，但是呢，他却能够考进大学，他也能够写了好多的这个著作，他成了世界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富人。当这英国的女王啊，在一个特别的仪式上要颁奖给他的时候，有人就问他：“海伦·凯勒，为什么你这么成功？”他说：“若不是这个 Anne Sullivan 其实就是这个 Little Annie 啊，他帮助我，他有爱心来关心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成就。”我们感谢神。这个 Little Annie 就是 Anne Sullivan， 他领受了这个神的爱，他知道爱的这个重要，他知道那些在神经病院那些有这个智力残障，有这个心中被扰乱的这些情绪有问题的人，他也需要爱，他明白，他愿意的去关心。那这个才是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你有经历过的时候，你就会体恤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你所做的，你能够造成很大的这些影响。神让你经历一些不同的、一些很痛苦的一种经历，一定有它的好处的。他要让你说体恤，要让你去安慰，要让你去了解那些的人，不然你不知道。哦，家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成功的，当有一些家庭有破裂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庭会破裂，你就开始有一个很高傲说，为什么你的家庭破裂，我的家庭全部是每个都有成就的，你会这样子的。但有时候神特别把一颗难题放在你家庭，让你的家庭有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谦卑说，神啊，若不是你的保守，若不是你的看顾啊，我也一样会遇到一些问题的。那你教导你说谦卑，教导你去了解，也教导你去安慰。如果这个家庭有破裂的话，你要存着一颗了解、一颗怜悯的心去帮助，而不是批评，而不是站在一个批判那审判官的这个地位去审判为什么你这么差，而是愿意以爱心像 Little Annie Anne Sullivan 这样的去帮助许许多多那些有问题的人，帮助了海伦凯勒。这就是我们有受苦的这个好处，我们更加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最后，我们受苦的好处是不以罪打交道，这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所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是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那这边告诉我们，基督啊，他受苦，他在肉身受苦啊，如果我们啊也愿意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啊，一个受苦的心智当作一种兵器。那就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在肉身受过苦了，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是的，当一个人呢，他受过苦，这个苦呢，可能是人家的这个迫害。那为什么人会迫害呢？是因为罪的缘故啊，罪导致那个人来所谓的迫害了。那有时候我们受苦呢，也因着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就很小心。我们知道这个受苦呢是跟罪有关的，所以我们就很小心。我说我不要再跟罪有交涉了，我要很好的跟这些罪呢分开隔离。所以你受苦的时候，你知道这因着罪所带来的这些苦难呢，你就对罪更加的谨慎了，你不随随便便的在犯罪，而且你会按照什么？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当然要我们说过着 圣洁的生活，不按照人的意识，不按照人的情义来过活。受苦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圣洁是息息相关的。你没有受过苦，你不知道罪的可怕。有些人因着赌博，比如说因着赌博而被这个债主呢就追着，他受的苦是多么多的，对不对？也就喝酒弄到什么家破人亡，金钱不宁啊，啊，这个甚至可能离婚都可能。你看，当你经历那种苦的时候，当然这种苦是你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是呢，你经历的时候你知道这罪的可怕，那你就跟说，我靠着主的灵，罪靠着主，我不再跟罪有关系了。尽量逃离啊，这才是正确的这个方法。所以呢，受苦有很多很多的处的，受苦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提升，你的生命不再是在那种低层次，你依然是被提升。以前一些东西你不能够忍受，但是你靠住胜过经过的苦难之后呢，哎，你能够忍受很多的苦难，你知道吗？啊，你能够忍受的，因为你愿意接受苦。如果一个不愿意接受苦难的人，一点点东西你就开始哭哭啼啼了。有些人讲有某一个阶段的人，他们叫 strawberry generation， 这草莓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些那一带啊，动一点点的草莓呢，一弄一点点顺，一摸一点点它就受损了。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不要成为 strawberry， 我们要成什么呢？啊，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个 orange 是最好的，皮薄薄还不怕，还是不会受损的 orange generation， 这才好，对不对？我们生命就得以提升了，经历神的什么带领。你去，当你经受苦的时候，你往后看的时候，你说：“哎，每一样东西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神的带领总是那么样完美的。你交托给他，你只要按照他的心意而走，神一定会带你走在最完美的道路上，你就会更加认识神。以前你就是要单单要福气吧。”但是今天你要主，以前你单单要人家服侍你，今天你说你要服侍别人。以前你单单要什么，要人家给你啊红包，多一点多一点红包，今天呢你去说，我要给人家施比受更为有福，哦，能安慰人，是的，能安慰他，你有这样经历就可以安慰人，而且你能够跟罪隔离，就好像我们跟病毒隔离一样，我们不跟它交涉，我们乃是分别为圣，这都是受苦带给我们的好处。所以有苦难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要逃避，应该是说，神啊，你的恩典一定够我用的，你一定会让我能够经历，而且经历之后呢，会让我变得更加好，在生命上，我对你的认识，对这些周围的这些认识更加提升，啊，对我生命一定有好处的，所以不要怕，积极勇敢，靠主的恩典来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会有苦难，叫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知道你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都是为着要造就我们，为着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积极的面对，能够以喜乐的心来看待。施恩帮助你的儿女们，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